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啊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十七章哈，第十七章啊。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与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好，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呢，他来自以法莲山地，他的名字叫米迦。要说第一节开始，这一章是接着上一章，上一章是什么？上帝借着参孙在临死的时候制服了非利士啊，也要说。从这个十一章往后的事情都是以色列国中没有了这个仇国，在周围没有四围的仇敌去骚扰他们啊，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接下来也会发现一个事情，虽然在四围没有仇敌骚扰他们，但因为他里面的问题，他们自己里边是越来越乱啊。要说十七章往后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外邦人的逼迫导致的问题，而是因为人里面的这些偶像和罪恶啊导致的问题。说有一个人呢，来自以法莲山地，他的名字叫米迦啊，米迦也可以念成什么米该亚啊，他的意思就是有谁像神，在摩西哥说有何神像你啊，就是这赞美上帝的一个名字啊。说他对他的母亲说那1100舍克勒银子啊，从你那里被拿走了，你就咒诅啊，甚至说在我耳旁，看那这银子跟我在一起，是我拿走了啊。他母亲说啊，我儿啊，愿耶和华祝福你啊。所以首先呢，在这里提到一个人，这个米迦就是后边建造神殿的这样一个人。用今天来说呢，他就是你看今天世界上有那建教会啊，有这样那么一个人啊，就是说有点钱，但是在真理上。在这个人方面完全不行啊，但是他还建教会还传道，就这样一个人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从小被母亲是娇生惯养，他妈应该是从来不责备他。他不仅是偷钱，他偷了1100舍克勒银子啊，据说这是当年一个工人100年的工资啊，是一笔巨款啊。弗莱迪说嘛，不可偷盗嘛，对吧？你说他偷他母亲的钱，而且一偷偷了1000舍克勒银子，这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啊。所以说这个人从圣经的开头，从十一章的开头告诉我们，这个人对内心对上帝毫无敬畏，从小他妈就没管好他。也就是说虽然是个以色列人，起了一个属灵的名字，但是没有按照圣经去教导啊。而且你也看到他基本上他母亲不管没管过他，也没打过他啊，是不是犯了错误了，没有任何的管教，还获得了上帝的祝福啊！他母亲说：“愿上帝祝福他啊！”所以这个人呢，心中对上帝毫无敬畏，所以敢在家里边偷1000舍克勒的银子。而且你看他的妈和他的母亲，他母亲说话行事，虽然张嘴闭口也是耶和华，但这个人完全不属灵，是个愚昧的人啊！米迦呢，从他嘴里生养出来的啊！你看。在那钱丢了，在那不停的咒诅，咒诅了半天，发现是自己儿子，然后就不咒诅了，是吧？改成祝福了啊，这两样的砝码啊。这个人呢，第一呢，你看这母子俩，第一个是双标，是吧？那别人偷了就要下地狱，他偷了，他儿子偷了就应该得到饶恕，是吧？然后呢，黑心自私。只爱自己、自己的家，还有自己的孩子，这种人我们这样人见过啊。别人的孩子犯罪遭咒诅，他儿子犯罪不管教也不遭咒诅，还要求得祝福，啊，这种玩意儿今天在教会圈子里边很多哈，很多，啊，说然后他就把这1100克银子还给他母亲啊，他母亲当时就宣布，我已经将这些银子注意哈，分别为圣，两个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啊，说得很好，要分别为圣，要通过我的手为我儿子做一个雕像和一个柱像，雕像就是刻的，柱像就是把银子烧化了然后浇铸出来的啊，偶像。所以说现在还是把它还给你啊。他就把他把钱还给他母亲，他母亲拿了二百两银子交给银匠啊，他银然后银匠呢就给他做了一个雕像和一个柱像，安置在米该亚的屋内啊。说米迦这个人呢，有了属于他的神殿啊，他又制造了以弗德是用来祷告的哈。然后呢，和家中的神像，不管那个他这个神殿里边有，他家里也有神像。哎，最奇葩是让他一个儿子啊承接祭司的圣职，让他儿子做祭司啊，让儿子做祭司啊，这是个以法莲人哈，他既不是利未人，也不是亚伦的后裔。我们首先来看哈，他母亲这个事儿非常奇葩。第一呢，他母亲在真理上完全啊不教导孩子敬畏上帝。另外一个你会发现，他这张口闭口他就咒诅人，他钱找不着他咒诅人啊。但是最后发现咒诅是他儿子，他接着就想办法把这个事儿扭转回来。那次我儿子不能遭灾啊，我得让儿子求得上帝的祝福。可是我也咒诅我儿子，我光说不行啊，我怎么能换上帝的祝福呢？我多奉献点钱不就完了，对吧？我这1100舍克勒银子我拿出来我都奉献了，看着挺慷慨激昂，其实呢，今天说的话叫内循环，就是说，那有当时以色列国中有利未人，有那个示罗神的念，就像今天有教会有恩赐的仆人，我不愿意给他奉献，我让我老公起来传道，我让我儿子起来传道，或者我生儿子起来传道，总之那个传人我不支持，我这钱是给我儿子将来牧养教会用的，就这种的。所以说，你看这母子两个是一样的玩意儿，极其的黑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宣布把这个钱奉献啊，其实就是内循环嘛，啊，借这个事情让儿子免于咒诅，儿子摇身一变成了牧师，成了管教会的，是吧？将来还能收奉献，这只赚不赔啊，是不是？问题是你献给上帝，你献圣洁的，你那儿子是什么玩意儿？你能献上帝吗？你老公那是什么东西？哎，你是什么东西？你根本就这两年见过这些玩意儿，他都是有点钱，然后他自己就本身是小三儿，老公是奸夫，那家里养一堆畜生，就那还献给上帝，就那脏东西上帝能要吗？对吧？然后哎，就这还献给上帝。所以说归根到底啊，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归根到底啊，就是喊着要奉献，这奉献还得落回自己家身上，是不是？就这种的。然后看看他的信仰，献给上帝，怎么献给上帝呢？造一个神像献给上帝，那上帝明明说了不可雕刻偶像，是吧？不然你的惩罚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你看这家人哈，犯罪偷窃，明目张胆的制作偶像，自立圣所，他有权利建教会，他没权利 啊，然后立不属于亚伦后裔的人做祭司啊。你看后来那个北国耶罗伯安就是跟他学的，你仔细看耶罗伯安干的这事儿，是吧？自己设立了一个殿，然后弄好金牛犊，然后立凡民为祭司，最后让整个让北国以色列陷到罪里。所以说从世纪结尾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北国和南国的区别，你也看到这个北国怎么样，他败坏的这个根源，其实说是金牛犊，最早的时候就在这个米迦建的神像，最后挪到但支派那个到那个最北边那个拉以那个地方，是吧？然后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的雕像也有多少日子。后来这个但支派就接过这个米迦的偶像来，成了以色列当中一个专门败坏的支派。就是说那个先生不说嘛，但啊你那指着但中间的牛犊啊，指着那偶像起誓的。所以说但支派的偶像源于什么？源于米迦。米迦源于谁？源于他母亲啊。所以这家的人有钱但是黑心，人家有钱人家不奉献的。当时有没有教会？有没有圣？有啊，示罗啊。有没有传道人？有啊，利未人啊。哎，人家就你看想的多美。哎，我虽然咒诅我儿子，最后哎，我经过这么一操作，哎，上帝的咒诅也没了，然后我儿子还摇身一变成了牧师，成了管教会的，然后这钱最后还回到我自己家身上，我还可以借着这个建教会传道赚钱，这像今天的宗派一样，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啊？在约书亚记22章的时候，当年 就因为流便人建了个祭坛，然后整个以色列就按照上帝的命令攻打他。但是你看，米迦建了这个神殿，他的这些东西不单没有人起来问他，而且在国中盛行，是吧？最后被搬到但支派，成了整个半个国家的祭司，啊，对不对？看这里啊。所以说呢，在那个时代真是个人任意而行啊，不但有人作恶，也没有人反对作恶。米迦做这个事情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阻止他，更相反，但支派最后把他这个事情发扬光大了。所以说米迦的这个他的这个侍奉，他这个神殿成了最后风靡以色列的一个神殿。所以说你看，世纪结尾从始到终叫什么，米迦所雕刻的像，就是搬到但支派也说是米迦的雕像，就是这家人造出来的啊。所以说啊，一个人他黑心，他不爱主，他也不按圣经去教导他家里管教孩子，这种人是不能够建教会的，他也不能做传道的。那他做传道，那就是这种东西，啊。这不，最后但支派搬和起来，这不你看，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那是自始至终叫什么？叫米迦的神像，是吧？自始至终叫米迦的神像。第五节，在那些日子，在以色列没有王，每个人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行。注意啊，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而这句话从十七章往后到十八章、十九章都有，是吧？到十日结尾的时候也有，啊，是吧？往上，往上。那时以色列中往上往上，那时以色列中往上往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说，整个世纪最后几章所发生的这些乱象，都源于这些话。那以色列人信仰混乱、胡作非为，最后自相残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句话，啊，就是这句话。其实谁是以色列人的王？神是以色列人，就像耶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啊。耶稣是我们的王，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说当人不把上帝当王，当人不把主耶稣当做元首的时候，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就根本不当上，我们这些年看到这些恶人，他就有一个特点，他就根本就不把上帝当放回事，在他眼中就没有上帝啊！不是说上帝不存在，是他不把上帝当成存在的，所以在教会里边就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到这里为止啊，一个教会建起来了，加引号了。今天世界上那些什么大宗派大教会，我告诉你都是米迦的神殿啊。所以说无论是米迦的母亲，你看胡乱许愿一时兴起建了个教会，还有米迦的设立神像暗立自己的儿子做祭祀，这全部没有真理，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真理做的，也没有一件事是经过祷告。你建教会不祷告吗？对吧？啊，都是他们凭着自己的私欲，自己觉得可以，自己觉得有利可图，他就建了啊。所以说你包括后边但支派越过应许之地上北边去杀人，得那个不是应许之地的地界，还有后边那个利未人纳妾，以及最后引发的一场战争，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不把神当王，不敬畏上帝，藐视上帝，随便而行的这样一个时代。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今天在世上众教会的乱象就在十世纪的最后这几部分。所以说这就是今日的世代，不按真理，只体贴自己的贪心，只给自己打算，又黑心又偷盗啊！然后呢，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公义良善正直的事情去行，却从来不看上帝眼中的正直是什么，对吧？人律法中说，人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有愚妄人他所行的在自己眼中才看为清洁，因为上帝衡量人心啊，上帝律法呢判断人。所以说世纪最后几章就是当今世上众教会和很多基督徒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从传道开始在这些年借华人教会见到的这些乱象，他们中间这些恶事，他们中间这些混乱，源于根本上对上帝是完全没有敬畏，嘴上喊着啊主啊我赞美你，根本不把当回事。一个人不把上帝放在眼里， 他在教会他什么都敢做。这就是什么律法当中说的善感行事，不是误犯的哈，叫什么善感行事嘛，这些人的结局将来就是灭亡，善感行事，你看是吧，善感行事。所以说这些人跟今天教会这些善感行事的人，他的罪恶必归在自己身上，最后不得赦免而死。唯有那误犯罪的上帝赦免，那一直传道一直奉献，只是因为迷惑了走偏了，上帝，但是这种就黑心，这种上帝不饶恕他的。那所以说从米迦的偶像开始，以色列人逐渐的迅速的败坏，陷在罪里。神已经用大能用参孙拯救他们脱离了非利士人的手，四十多年的苦难过去了，但是换来的是什么，竟是比之前加倍的没有感。我们这一年见过黑心之人哈，就上帝的恩典越大，他对教会的败坏越大，他根本就没有感恩。他你看在十世纪最后几章，以色列人所行的比周围那些列国还要恶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七节到这个十三节第二部分啊，大家认真听。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连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施舍和了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前面讲的是普通会众，后边讲的是什么？那个时代的传道人是什么样啊？第七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一个少年人来自犹大的伯利恒，是犹大家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摩西的后代。啊，说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要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啊，他就来到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行路的时候就到这里。米迦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利未人，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行路要找一个可寄居的地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的利未人得不到善待，也得不到供养啊，所以说才出去找服侍的地方，再出去找能给他奉献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没饭吃了。而圣经说的很清楚啊，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今天就是这样，很多传道人他也在传道，最后这人也不给他奉献，光让人家白服侍，那最后他就干不下去了，那他要么就当个假牧师，要么就是说当个雇工，那这所有的事情都相互的啊，就这个样子嘛。米迦就说：“你与我同住，做我的父亲和祭司吧。”啊，这话说的挺好啊。你是我的父亲，就是我们教会的权柄都交给你，那个祭司为父为祭司嘛，是不是？说我必给你按照日子十两银子、奖定的衣服，还有你养生的。这利未人就去了，利未人接受了，就和那人住在一起。然后事情是这样，这个少年人对他而言如同他的儿子。你注意哈，这里有个固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啊，就是说老板和员工，老板雇员工的时候，咱先想好公司。你要说这不是教会和传道人的关系，这就是今天世界上那些名目大宗派，就是雇那些雇工传道人，就双方签个协议，我在这讲道，你给我多少钱，就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意了啊！不按照圣经建造教会呢，他请仆人来牧羊讲道呢，他就按世俗的方式经营公司的方式。老板管员工的方式管教会的事情，而且这当头的还不是个传道人，是个黑心的玩意儿啊！他家有没有钱？有钱啊！以前舍个银子献给耶和华，最后就给人拿十块钱，一年拿十块钱，你能懂吗？他母亲说多少钱献给主？1100舍克勒银子啊！除掉建神像的钱，除了那些。你一年就给他十块钱， 但为什么这个人还接呢？因为他的别墅十块钱物业拿不住啊，所以那个时代你知道多惨啊。所以说这么有钱还表示啊献给主啊怎么样，最后对传道人撒和俩枣抠索，这个时代不就这样吗？我那最开始传道的时候，一个月给几十块钱啊，说啊现在你有工价了，我给你涨钱了，一个月200啊这种的。后来我知道为什么老请我，他说我免费的啊。这些年也见过那奉献撒和俩枣啊，就打发你了啊。所以说花巨资打造神殿，就像今天你看我在那个我前一阵去过那去过东南亚教会也是，那房子在那最豪华地段，然后那传道人就有故宫，撒号俩枣，对吧？这问题是1100舍克的银子，这一年给10块钱，连十分之一不到啊，对不对？不到啊，啊。说然后那个利未人就接受了，他就和那人一块居住，然后甚至这样，这个少年对他而言就成了他儿子。那没办法，那个传道人觉得这还能一年10块钱，还有几件衣服了，我到别墅去过一分钱没有，因为肯定找了个遍了嘛。也就是说呢，这个利未人对他而言并不是他所说的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祭司，是吧？对他而言就是个儿子，你懂意思吗？他许诺的是你为我们的父，但他做的是你就是我的儿。这地方来说就是上级下级的关系，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以及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对不对？并不是说这个翻译有错，并不是说、啊、少年人甘愿与他同住，他什么玩意儿甘愿？你那边上班一年给你10块钱，你干啊？我觉得他看的都不像儿子，他看的像孙子啊，都不是亲生的啊。所以说这间教会掌管这间教会的啊，管事的这个米迦内心不敬畏上帝，也不按照真理去行，也不尊重善待上帝的仆人，他就吃定了这个利未人缺钱没讲到的地方，你知道吗？他没别处去，他想活下去他就得跟我这儿，我就像那个现代人雇人似的，一看行情不好我压他工资呗，是吧？我用少钱我雇他，对吧？而且吧，最少的代价雇了个传道人，还摩西的后裔，还利未人，这多划算，对吧？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让他自己儿子做祭司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你知道吧？他让自己儿子做祭司这个事情实在太离谱了。那我这撒哈的两岛雇一个利未人，还是摩西的后裔，虽然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名人之后嘛。这个利未人啊，就跟今天这个时代我见过那些传道人一样，就为着这个钱啊，最终沦为了一个廉价的雇工啊。但是传道人变质了，我告诉你，他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他一定会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说到后边他就去了一个待遇更好的教会。但人说，你是想做一家的祭司呢，还是想做一族的祭司呢？他一听啊塞，当然要赚的更多好，更有名好，他最后就去了但支派的教会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雇工啊，他就是为钱服侍的，他不会爱养。但是虽然对雇工有要求，那对会众也有要求啊。所以说在一个时代啊，如果管教会的是米迦这种玩意儿，那他雇的传道人最后也就是摩西的后裔，就这个人这种的雇工，那你这双向奔赴，你俩相配，知道吧？所以说后来的时候啊，后来的时候人家直接带着神像走了，因为那边给的更多啊。说米迦就被这个利未人举行了这个按立圣职的仪式，你看他有权利给人按立圣职了啊，他脸多大。这个少年人就做他啊，他家的祭司，他就住在米迦家里。所以说哈，今天有很多宗派都是这种米迦这种财主建立出来的。我告诉你，宗派的暗牧啊不符合圣经的。我跟你说，无论是三字还是海外宗派，其实你看他根本没有上帝给他权柄。他按的那些，第一，他掌管这个教会、掌管宗派都是不敬畏上帝的人，说白了就是贼嘛，偷钱的啊，跟犹大似的。然后 他对传道人是又卡压啊，又拿又压迫，然后又要挟，是吧？控制传道人，让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去侍奉偶像，米迦的偶像，或者会讲就是世界的道理，包括这个贪。你看后来但人做那恶事，那就是他偶像，因为贪心嘛，情欲嘛，这是偶像嘛。也要说这种宗派啊，你不能讲圣经真理，你不能讲认罪悔改，你也不能讲奉献，你讲这个就不让他干了，你得讲符合米迦这个偶像的这些教导啊。所以说当一个利未人为了钱财接受他们条件的时候，他就等于放弃了信仰当中所有的底线。那摩西的后裔信仰再差，他祖先爷爷没有教给他说除神以外没有别神，不可敬拜，不可雕刻偶像吗？他能不知道吗？但是这个传道人也为了也为了钱，也为了能吃饭，他就放弃底线了。今天就相当于在教会里边专挑爱听那些恶人爱听的去讲，对不对？专挑符合人情欲贪心的去讲嘛。那么后来但这派人问他往上干了恶事行吗，他说啊，你平安去，耶和华祝福你，胡说八道吗？在这啊，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归我做了祭司。了不起那么说，他说我赚大了，我一年10块钱雇了个名目回来，摩西的后代还是利未人啊，将来这所有人都不能说我啥，我雇的利未人啊，虽然不是亚伦的后裔，那摩西的后裔，对不对？他之所以这么肯定呢，是因为他赚着了，将使他这个神殿，他的这个教会在以色列更有威望，更合法。你看但支派都来这儿求问，对吧？看，这不后来吗？后来你会发现个事，谁问这个利未人干什么，利未人都得说出来。你看，人家问你在这干啥，他说米迦怎么怎么带我做祭司，说白了也是抱怨嘛。说米迦怎么带我，米迦一年就给我10块钱，见谁都说一年都给我10块钱。然后这个但支派人一听，我都给你讲，你跟我走吧，那就走了，对吧？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走掳掠的日子啊。摩西的孙子都成这样了，那其他人呢，能好到哪里去呢？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把传道人逼死的时代。我告诉你，我们家要是没上帝的恩典，那早传不下去了。到今天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啊。所以说这就是当今世上基督徒的现状，会众和传道人之间的现状。有不敬畏神的财主财团组织恶人起来，打着基督的旗号建教会，里边设立的是偶像，雇自己想要的传道人，却不给相应的工价，然后让他们讲符合他们偶像、符合他们贪心的内容。我问你，这个建教会的米迦是什么人？是个贼。犹大是个贼，常取囊中所有的啊。这些宗派我不是告诉你哈，包括中国农村也有，哎，娘们管着教会，最后家里有的在北京就几套房，几百万的存款，传道人请的免费的。人家有一句经典的话，传道人满大街都是啊，找你的时候，你跟他联系的时候，一说要讲道，他来一句，哎呀，我们也需要忠心良善的仆人呀。再次联系他说，传道人满大街都是。所以说一个时代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和会众不善待传道者，最后传道者最后也为钱服侍啊，所以说最后一起灭亡，这就是今天的时代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